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福音书第九讲登山宝训第三，登山宝训第三，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现在要读给各位听。耶稣说，你们不要乱断人，免得你们被乱断，因为你们怎样乱断人，也必怎样被乱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镰么呢？你自己眼中有镰么，犯人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镰么，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见到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了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道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国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的教训可以分作六段。 第一段是论断的原则，或者说批评的原则，是七章一到五节。第二段就是一节，七章六节，是关于私欲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要给人应该有什么原则。第三段是七到十二节，是待人的原则。第四段是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谈到有两条道路。第五段是十五节到二十节，是论到两种国子。第六段是二十一到二十七，谈到两种的根基。那么最后就是众人对耶稣教训的反应，那是二十八、二十九节。好，我们现在来看关于论断或者是批评的原则。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观察力，因为有观察力，就会对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下一个评论。我们常常对一个人的评论跟我们跟那个人的感情有很密切的关系。对一个我们喜欢的人，他就不好，我们也说好。对我们一个不喜欢的人，他怎么好，我们说不好。所以人的评论常受感情或与人个人关系的情形而决定。通常我们如果看见一个人跟我们一样的好的时候，我们心中不但不会为那个人的好处而感觉到高兴或是与他一同快乐，反而产生一种嫉妒的心，因此就贬低别人，搞高抬自己，这种的论断那就不好了。耶稣基督在这里劝勉我们，并不是要我们不要使用神所创造给我们那个判断的能力，他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在这里主要的教训是，当我们看见别人实在有缺点了，我们要先审他自己，那个人的缺点是不是因为我而来的。因为耶稣基督这里讲到，我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良梦，原因就是别人的错处恐怕就是因为我而来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的坏处的时候，应该先审查自己，而不是看见人的坏处就立刻下评论还是乱断，还是这个叫人得到难堪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一个有智慧的人，当我们看见别人的过失，就要自己审查，我有没有什么这样的过失，这个人的过失是不是因为我而来的。如果是的话，我自己要先改过，然后去纠正弟兄的错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别人一点小错处，我们就把它扩大而遮盖我们自己的过失，同时也不悔改自己的过失，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可是在我们的社会上常常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批评别人小弱点而遮盖自己的大弱点，因此这个社会的人越来越败坏。第二样，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给人呢、啊，要把东西给人，也要看那个人配的不配的，值得不值得，还有他对我们所有给的东西的态度怎么样。这里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常识，不需要耶稣再教训的。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说呢？这里讲的圣物应该是指着在圣殿里面分别为圣献祭的东西，因为在犹太人里面 他们把东西奉献给神的时候，就称那个东西为圣物。既然已经分别给归神为圣，就不应当随便浪费，随便践踏。珍珠也是一样，猪不会欣赏珍珠的，所以珍珠丢给猪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把好的东西给人，我们也要有智慧，要看一看那个人心准备好了没有，他要不要得着，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这也是教导我们在传递福音、教训人、帮助人的时候要有的一个智慧。我们不要盲目的就以为我们有好心要帮助人，人总会接受。那这里耶稣就教训我们这个宝贵的真理，这个真理也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行的。他传道，他教训人，他常常也要看看那个人的反应怎么样。假如一个地方的人不接受他的教训，他即使存心不好要跟他作对，他就离开那里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人生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正式应用我们的时间，求神给我们智慧，求圣灵指示我们什么时候要对谁传福音，什么时候要把好的东西给谁，要给多少，怎么样给，这都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耶稣的这一节的教训也是教导我们在行事为人、好待人的事上也要有智慧，否则我们常常会吃亏，我们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果效，同时也浪费我们宝贵的生命和光阴。下面我们就要谈到我们待人的原则。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人。他在结论的时候很简单的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对待人就是人对待我们的一个衡量。常常我们盼望人好待我们，但是我们却亏待别人，这是办不到的事。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人好待我们，你自己你应当先去好待别人。当你好待人的时候，虽然一时没有看见人立刻好待你，但是慢慢的你会看见人家好待你。
你正在收听的是晋升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耶稣谈到两条道路，一条是宽的，一条是窄的。这个道路当然不是指着我们现在的马路而说的，这是指着人生的归属，我们要往哪里去而说的。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引到永生，一条是引到灭亡。永生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永生就是永远活着，有生命，有活力。永生，那就是享受无限的福分，就是享受上帝一切的丰富。灭亡是什么意思呢？灭亡不是灭绝不存在，灭亡乃是与永生相反的一个词句，或者是与永生相反的一个结局。灭亡的另外一个词句就是死，死的意思就是与上帝隔绝，没有来往。一个人离开了上帝，他就没有能力生存，他就没有能力生活，他就没有能力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灭亡不是灭绝，乃是存在但是有气无力，不能做应当做的好的事情。灭亡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圣经告诉我们，灭亡好像火烧那样的痛苦，好像虫咬的那样痛苦。灭亡就是没有得到上帝生命、上帝帮助的那个状态。在这里圣经清楚地说，有两个门，一个门是窄的。换句话说，我们要进到永生，一定要受到限制，还是说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法则而做？神规定我们要得永生的人必须信耶稣，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救法，因为在天下人间就耶稣是独一的救主，所以就信耶稣的人才能得生命，永远的生命，上帝的生命。那引到灭亡的那一个路是宽大的，门也是宽大的，没有什么限制，可以随便的。我们人常常喜欢宽大的门路，不要受限制，结果就引到灭亡。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要的我们要听神的话，好像受限制，但是会引领我们到永生哪里去。下面耶稣基督谈到这个两种的果子的问题，好树结好果子，坏的树结坏的果子。树结什么果子，是在于树的生命是什么，树的种子是什么。假如是不好的树，它那个种子是不好的，它种了下去，它的果子一定不好，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个教训是说明我们有怎么样的生命，自然有怎么样的生活，生活是根据生命的。我们行事为人就是看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而决定。今天世界上的人常常只做外面生活的修整，现在有所谓道德重整，我们要改革道德，但是没有改革生命。一个人如果没有把生命改好，单单讲道德实在是空谈，因为做不到。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条猪洗干净了，它会回到你将去再去沾上那肮脏的东西。但是一只羊呢，这就完全不一样。羊喜欢干净，如果它不小心掉在肮脏的阴沟里面，或是沾上了那个肮脏的东西，它马上会去洗掉它，或者是邀请它的同伴怎么把它弄干净。这是生命的表现，我们有怎么样的生命就会有怎么样的行为。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是劝勉我们要注意我们生命的状态过于表面的行为。可是我们的社会常常是注重表面的行为，而没有注重里面的生命。我们常常说金玉其外， 败诉其中，就是这个意思。最后耶稣基督谈到根基的问题，有两种的根基，一种的根基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当雨淋水冲风吹撞那房子，因为有好的根基，所以房子不会倒塌。另外一种的根基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面，因为没有稳固的根基，所以雨淋水冲风吹撞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那这是很普通的一个常识。当我们盖房子的时候，我们假如没有好的根基，虽然很快的盖成功，但是不久有什么灾难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摧毁这个建造物。在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根基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根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根基。那就是说，我们要我们的人生稳固，经得起考验，那就必须好好的扎根。扎根在什么地方上面呢？就是扎根在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上面。有上帝的话为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人生就经得起考验。好像耶稣基督，他把他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他都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所以他虽然受尽一切的试探，却不犯罪，而胜过一切的试探。今天我们的人生的根基在哪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根基。一个聪明的人对他的人生就要下苦功，打好根基。有了好的根基，有了好的生命，有了好的品格，又加上不断的考验，越考验这个根基因为打好了，所以他的建造就非常的坚固，在任何的灾难里面他可以站立得住，不会倒塌。其实我们中国的教训也是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担当大责任的，挑起重大责任的人，他必须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当他考验得住，他就能够承受一个重大的使命，承担重大的任务。可是中国的教训没有说我们的根基是什么，但是圣经就很清楚的指示，我们的根基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的话、科目上帝的话，那是叫我们建立一个稳固的人生所不能缺少的。在这里耶稣又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有人会对主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许多的行许多的异能吗？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呢？很简单的，这些人靠着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但自己不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传道、赶鬼、行异能就很高兴了，我们更加要看一看怎么做这些事是不是自己真的遵行上帝的旨意。换句话说，是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为第一？或者我们为了做这些事不过是求自己的好处？好多人利用传福音去得利， 正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有的人为利混乱上帝的道，借着传道而得利。他所传的道他本身不信，他所传的道他本身也不行。我们实在要小心，当我们在学习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常常检讨自己，我实行了这些教训吗？我遵循了上帝的旨意吗？这里许多的听众对耶稣的教训有一个反应，前面我提过了，现在我再提一次。众人都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的教训有权柄，就是他遵循他所教训的。他的教训不是教训人而已，他的教训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文士有教训，但是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教训不相称，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特别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的人，我们要学习主的道，是要遵循主的道，不是单单增加一些属灵的知识，然后用这些属灵的知识去批评人、乱断人、绊倒人。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心，努力追求真理，努力靠圣灵的帮助实行真理，让我们人生有个稳固的根基，这样我们的教训就有权柄，像耶稣的教训有权柄一样。我们祷告，谢谢耶稣基督这样宝贵的教训，教导我们不但要努力追求真理，也要努力遵循真理，靠着圣灵随时的帮助遵循你的旨意，叫我们人生有稳固的根基，在任何的风浪之下、任何的逼迫之下、任何的打击之下，都能够站立得住，叫我们不致成为一个对你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我们乃是真真被你称赞，你这遵行我话的人可以进来享受一些的福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教生活行为是一致的，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